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联合国警告说，阿富汗数以百万计的难民陷入生存危机，急需救援，但是救援人员面临的威胁却在不断增加。联合国紧急救援协调人斯蒂芬·奥布里安在结束对阿富汗的访问时在喀布尔说，我对救援人员成为袭击目标深感不安。今年年初以来，我们有93名同事遭到绑架。奥布里安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也没有说明被绑架者的国籍。奥布里安说，有关各方都有责任坚持国际人道主义的法律原则，确保平民和救援人员的安全。苹果公司星期三在旧金山发布了 iPhone 7和 iPhone 7加以及新型苹果手表。iPhone 7系列不再有耳机孔，这一变化可能会引起人们听数码音乐和其他音乐方式的一次重大转变。苹果公司宣布，新手机和新耳机可以插到 Lightning 转接器上，这个转接器现在的功能是充电。消费者或许还需要为新手机配备一个蓝牙无线耳机。全球市值最高的苹果公司是在加州旧金山举行这次年度产品发布会的。该公司还宣布，新手机增加了防水防尘的功能，此外还增加了返回键，相机的功能也得到提高，7系列的处理器速度更快，储存量也扩大了。新手机的外观除了颜色种类增加之外，看上去跟2014年以来的苹果手机很相像。新款电子表的 GPS 准确性有了改进，同时也增加了防水性能。菲律宾星期三公布了一些照片，照片看起来是中国海军船只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建造一个岛屿。这些照片显示了中国船只增加了。菲律宾称这是中国在黄岩岛附近造人工岛的新证据。这些照片公布的时间刚好在东盟十国峰会在老挝万象开幕之际。东盟峰会的联合声明说，我们对最近和正在进行中的变化依然感到严重关切，我们注意到一些领导人对填海工程表达的关注。不过中国否认了这些指责。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称，中国只是维持了一定数量的海警船只。美国总统候选人共和党的川普和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就国家安全和自己成为美国下任三军总司令的条件展开相互攻击。川普周三在自己的竞选网站上发表声明，他说，我将大大增强我们的军事力量，使它强大到没有人，绝对没有人能够给我们制造麻烦的程度。川普稍后要发表演讲，介绍他大大增加美国武器库中的潜艇、船只和战斗部队的方案要点。川普在讲话中抨击克林顿，说他在2009年到2013年担任国务卿期间的行动，使中东陷入了空前的混乱。克林顿有攻击欲，非常不稳定。川普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要求美国军方领导人在30天之内拿出一个击败中东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方案。克林顿星期二在佛罗里达的一次竞选集会上讥讽川普统帅世界上最强大军队的能力。美军每年6000亿美元的预算超过了排在美国之后的7个国家军事预算的总和。希拉里说，川普他说他有一个打败伊斯兰国组织的秘密方案，这个秘密就是他没有方案。克林顿说，美国选民知道他们可以指望我成为三军总司令保护我们的国家，他们知道他们指望不上川普，他们认为川普就是危险，就是风险。共和党人特拉德·川普在维吉尼亚州探讨外交政策时喜不自胜地谈到了 CNN 这一最新民调显示的好消息。川普他说， CNN 公布了一个重要的民调结果，他们今天公布的结果显示川普领先，这让我现在能保持个好心态。我领先的消息公布之后，那些以前不理我的人今天都在给我打电话，世道就是这样，对吧？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7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为期两天的20国集团杭州会议已经落下帷幕，这是该集团第11次峰会，也是中国首次举办这一峰会。本次会议仍然一如既往的主打经济，不过分析称虽然与会国经济规模占世界 GDP 总额的 80%， 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2/3，但是由于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危机来推动各国领导人采纳高难度的措施，比如贸易自由化，峰会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内容。那么本次 G20 峰会将对中国和世界经济进程、世界经济发展方向产生哪些影响？参加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分别是从美国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欢迎青莲参加节目。还有通过 Skype 在美国加州参加讨论的美国经济学教授、前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张欣先生，抱歉这么早就把你吵醒，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然请问在新泽西州的何青莲女士，中国表示呢，这次峰会是主打经济，也就是要为世界经济出谋划策、开药方。我们知道这次峰会发表了杭州公报，洋洋洒洒地列举了48条这个协议。中国政府说呢，这是各国领导人达成的杭州共识。你认为这一次会议就世界经济话题达成了哪些主要的议题、主要的协议？
这次会议吧有一个特点，它的召开的背景呢，就是各国呢，尤其是欧盟、美国，民众呢反对全球化的浪潮呢，日益高涨的时候，那么就是为了应对这个危机，这个会议呢主题就是讨论这个，那么就是全球化呢，就是牵涉到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分两方面。一方面呢是贸易，一方面呢是投资。那么所有的国家来的时候呢，基本上呢就是都带着对中国的意见而来，那么中国呢要做的就是避免成为众矢之的，就不想让大家针对这些问题啊，针对中国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环境问题。那么在归纳起来呢，这一次会议呢签了三个协议呢就是有关这方面的。那么从他的宣布的原则来说呢，与其说是应对这个全球化危机而产生的一些协议，还不如说是他们继续坚持以前那些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呢，看来呢，更像是一个理论付务虚费议的产品，而不是一个大家今后能够实行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无论是贸易还有投资，都是牵涉到各国家的多边关系。至于那个环保协议呢，因为京都协议书要到期，那么中国和美国如果不加入这个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话，就等于全世界两个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呢没有加入，就没有意义。所以这一次奥巴马呢就促使中国加入了，但是那个协议本身呢，讲一下内容的话大家就知道了，实际上除了美国可能能做到，中国方面呢没有什么改变。因为要点就是奥巴马承诺了，就是美国的碳排放量呢将比这个2005年减少26%-28%，就是到2025年。那么习近平承诺的就是到2030年以前，中国不再增加碳排放量，就是说中国继续保持原状。那么美国呢，还逐步改善， 应该说是姿态高于质疑啊。那么就是至于对这个全球经济是否有实质性的影响，我个人觉得不会有，因为关于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吧，各说各的话。全球呢这一次拿着这个中国向外低价倾销钢材，来说事，那么中国呢就强调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劳动力成本低廉，还有生产效益好，不存在政府补贴问题。那么这个最核心的问题这一次就没谈拢。至于投资问题，那好，先说到这里啊。
好的。等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谈一下投资的问题。张新教授，你认为这次 G20 峰会是不是取得了一些比较实实在在的这种共识或者协议，对今后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整个趋势会不会产生比较实实在在的影响呢？
这次会议呢，从公报来看，它还是取得了一些原则上的一些协定，而且呢它有些内容也是比较新的。当然它在实际步骤上我们没有看到它能够落实什么东西，但是呢指出了一个方向。从原来的计划上来说呢，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呢是经济合作，那么还有反恐啊、难民啊等等。那么这里面呢这个主题呢包括打击逃税天堂，反对保护主义和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青年已经讲了。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呢，就是说财政刺激和创新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且呢他要把原来的货币扩张政策要减弱。另外呢他谈到就像我们前面也讲到的，就是难民啊，那个反恐啊，另外呢和这个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反对那个就是抗击现在反对国际化的民粹主义。这个在美国、在英国还有在欧洲其他国家都有增长的趋势。那么特别是在美国，现在是进入大选，那川普呢他就代表了一个反对国际化的一个民粹主义。那么怎么样而且呢他现在在民调当中呢也不断的在上升，怎样对待那个问题，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G20 公报有些东西是比较新的，比如说那个前几年各个国家为了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用了货币扩张政策，美国叫 QE 啊，中国也是印了很多的货币，其他国家也如此。因为相对财政政策来讲的货币政策它比较容易在国会啊等等方面啊或者民众当中通过，它的阻力比较小，这是因为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税收，但是它是一种隐形的税收，扩张了货币之后啊，大家手里持有的货币呢实际上购买力就低了，而且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税收，但是不是让人直接感到，不像直接税收那么困难，所以呢大家都用货币扩张的政策呢想去刺激经济或者解决呢他们财政赤字的问题。那么现在呢看来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弊病在里面，所以大家希望呢能够全世界大国一起起来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呢来刺激经济。我想我暂时大概时间到了吧，我等会再谈，好吧？好。
何庆莲女士，我们现在转向美中经济这方面的一些共识或者协议。我们知道奥巴马和习近平会谈之后呢，中国方面公布了一项双方领导人达成的协议的这么一个文本，其中谈到了双方达成的协议有35大项之多，还有若干的小项。你认为在这些协议当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或者说比较有新意的有哪些呢？
其实总的来说，根据这个历年来中美经济合作协议吧，我并不觉得有太多的新意。目前中美的关系吧其实坎子就是两个， 政治上就是这个南海，那么势必这些影响到经济上，经济上呢就是这个中国对美国的钢材销售还有投资。现在大家也知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投资大国，那么就是对外投资的那个存量吧已经超过10000亿美元，那么美国呢已经成为中国投资越来越多的一个地方。这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美国要是像中国一样不像这个中资开放绿灯，而是像中国一样采取各种那个准入门槛限制，那么这个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呢就不可能呢很顺畅。而且美国现在对中国人呢集中投资在这个房地产领域也是颇有微词，因为直接导致了旧金山、洛杉矶还有亚特兰大各地的房产呢上涨，那么这也是全球的资产高估泡沫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这一点呢是今后呢可能会遇到一些很具体的障碍。那么就是至于其他的呢，就是关于贸易方面，我认为呢美国对中国最大的意见就是中国不守规矩。过去在这个WTO 上面是国际各种各样的那个贸易仲裁的座上客，而且几乎是和各国的贸易纠纷中国都有份，所以呢美国呢希望这个中国呢守规矩。但是呢这是奥巴马呢上任8年以来从第二个任期一直在谈的一个问题。中国方面呢每一次承诺要改，但是呢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而且这一次呢我觉得签订的这个协议吧，因为面临美国大选，所以呢中国方面呢签了并没有认真打算实行，因为第二任总下任总统呢是谁将采取什么样的还得到时候具体谈判。所以我觉得这项协议呢与其说是中国需要这份协议，还不如说是奥巴马希望为自己的政治遗产呢多留下一些内容吧，就这样。
詹欣教授，刚才何青莲女士已经稍微的谈到了一些美中两国呢同时批准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那么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的碳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40%，其中中国占25%，美国占15%。何青莲女士刚才谈到习近平实际上同意的是到2030年以前中国不再增加碳排放量，那么美国将逐步的减少。在你看来，即使这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中国今后这种行业的转型、产业的转型，对中国的环境保护，是不是也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呢？
那当然了，现在中国的雾霾和空气污染，这个中国人民是深受其苦。其实呢，即使没有这个协定，也为了这个减轻中国的空气污染，中国也必须这么做。那么现在呢，和中国正好是宏观经济上，由于呢对钢铁啊这个煤炭的需求的减少，所以呢在宏观经济上呢也正好需要把这些污染的产业呢把它减能减下来。那么这个两个国家呢，就中国和美国呢，达成在大气污染和碳排放量中降低的一个协定。中国实际上也是等于降低了，因为中国在不断的增加这个 GDP 产出的时候，它还要把碳放量呢，把它控制在这个限度以内。那么对全球的环境呢，有很大的好处，对中国自己本身呢也有好处，就是仅仅从对老百姓的福利，在健康方面的支出的减少来讲都有很大的好处。
何青莲女士，我注意到中方公布的中美谈判成果当中第三条就谈到，美方欢迎中方在经济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的承诺以及做出的变化，中方的则重申要继续坚持和深化这方面的改革，要继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你认为这次 G20 峰会对于中国现在的经济转型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促进作用吗？或者说中国现在这种经济的转型是不是仍然在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
是这样，中国政府也确实想针对这个产能过剩这个局面呢动刀子，但是呢就是砍不下去，砍不下去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根据那个全国钢铁协会的调查，就是各地呢因为税收、就业还有种种原因，就是努力呢在这里利用银行贷款支持一些产能严重过剩的产值技术继续生产，好像中央政府对此呢也不是特别有办法。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现在中国呢这个一带一路计划要向全世界输出产能，尤其是这个钢铁倾销，根据这个欧盟和这个美国的说法是已经导致美国、欧盟包括日本啊等国原来就已经危机重重的钢铁业了陷入破产，所以呢就开始征关税。美国是真的相当厉害，是把这个提高到500%，那么欧盟也是200%多，日本呢也提高了，好像是300%左右吧。那么就是让中国这个钢铁倾销呢无利可图，所以就暂时停止了。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呢有一个实际的困难，中国过去几年一直是全国全世界矿产尤其是铁矿石和工业金属的最大消费者，有一段时期几乎有那么两年消费了全世界铁矿砂的生产量的2/3，这些东西堆在中国都形成了质量高低不一的那个钢材产品啊。那么这些东西如果不输出去，中国呢就等于堆在那里。中国所以要通过这个一带一路计划建高铁，拉动这个国内的就消耗国内的过剩产能。问题就是中国现在呢对外这个投资吧，尤其是这个一带一路修高铁的计划严重受阻，几乎无论是在这个美洲北美还有这个亚洲都遭到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搁浅，所以现在中国呢也是对此一筹莫展。现在全世界呢都希望中国呢能够继续的，就是尤其是资源国还能够继续像过去一样消费他们国家生产的资源。那么发达国家的西方中国容纳更多的资本，但是中国呢实际上过去是以房地产为龙头，以这个基础设施呢主打，然后呢带动这个经济增长，消耗了全世界大多很多的这种矿产品啊。目前呢中国的房子全国就是按照户均3人已经是用每一个家庭拥有1.2套，农村里94%的人都有自己的房子，然后呢还过剩了98亿平方米。然后各地方的那个新城计划呢，根据一个工程院院士对媒体透露的，目前呢这个新城的规划加起来可以供34亿人居住，也就是说全球70亿人的一半要到中国去这个购房，中国都可以供上。那么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计划，所以呢全球经济呢应该说过去20多年是找到了一个中国这样有庞大市场需求的国度，承接了这个资本投资，然后呢也承接了全世界生产的各种矿产品。那么中国现在呢过去因此在2009年经济危机的时候被大家看作是拯救世界的诺亚方舟，然后到了这个2012年大家呢认为中国呢是这个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现在中国经济不行了，那么各国呢怨言那个分歧，有人就提出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但是实际上他们这个抱怨呢我这里说句公道话有点不切现实，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保持这种对世界这个原料资源无穷无尽的那个需求，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无穷无尽的承接全世界资产泡沫化那个庞大的资产， 所以呢，到了确实世界经济到了转折点，各国都应该考虑今后的那个啊，那么就从这个今后的实际需要和这一次这个什么呢，G20的这三个协议来看呢，我并不觉得各国领导人充分意识到了这些国家今后面临的问题。
是，好，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上午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 G20 杭州峰会能不能改变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和方向。欢迎您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詹新教授，这次峰会呢，我看到突出强调的一点就是创新，各国在经济上有要创新，中国政府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有人士认为这次之所以选址在杭州，就是为了显示那里科技创新、经济创新的这么样一种活力。在您看来，中国现在在经济创新方面呢，它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有很多批评人士认为中国的创新，其中包括杭州的这种科技创新、经济创新，大部分是靠政府的优惠的政策，在税收、房地产等等方面提供各种各样的好处。从长远来看，这种好处、这样的发展趋势是难以持续下去的。你认为中国经济创新的最主要的出路是什么？
中国经济创新最好的出路，那就是在供给侧结构性当中要做一个大的变化，而这个改革大的变化实际上归纳这个三点，这是中国政府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作为经济学界呢，这个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就是供应侧的或者创新，它能够把生产力提高，但怎么样来创新呢？现在中国是山寨大国，但怎么样来？第一，你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保护又牵涉到哪几个方面呢？那牵涉到法治，啊，牵涉到那个私有产权，牵涉到个人自由。在现今的那个数字化时代，这次公报当中也提到了，怎么样在数字化的那个创新当中呢，要有发展。那你就是要把互联网当中的长城墙呢，就要把它去掉。你如果信息度不能够畅通的话，你怎么可能创新呢？所以如果要做创新的话，现在这几年没有创新，只有山寨呢更多，连现在山寨都下不下去了。还有呢，比如说互联网加啊，或者是电商啊，什么都不行。这就是因为这几年来呢，在那个互联网啊控制啊，在那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啊，在个人自由当中呢做了更大的限制。所以创新这个呢，是口号是提得非常好，但是做起来的话呢，就牵涉到一个体制的根本。
嗯，何千林女士，您刚才谈到了一下中美双方投资的问题，有一位网友提出问题叫 Ed Chow， 他提出问题，中国国内媒体放话 G20 期间中美投资协定接近达成，然而中国对引进外国投资的限制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请问是不是表面奥巴马政府急于求成才对中国开绿灯？请您来回应一下。
有这个因素，因为奥巴马这任总统吧，和其他的前任呢有点不一样。我们都知道啊，美国总统呢在最后进入跛脚鸭政府时代啊，都要干出一些出人意表的事情。嗯，但是奥巴马干的特别多，就是每天在白宫啊前十抹线，就是怎么样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怎么样利用这个总统令，还有总统的权限，做成一些他想做。过去没有做，现在一定要做。至于签了这个协议呢，能不能够得到执行，好像奥巴马不太考虑。那么比这个签中美贸易协定还有投资协定的事情，奥巴马做的比这个翻谈做了的事，奥巴马做了不少。所以呢，这应该算是正常范围内。至于能不能达到呢，就看下一任总统了，就是。
嗯。张新教授，刚才何金莲女士谈到了奥巴马总统他希望留下的遗产。那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近年来一直在推行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简称 TTP。 那么这次奥巴马去亚洲仍然是力图推动这一点，但是在美国国会对于中国来讲都有很大的阻力。你认为 TTP 今后它的推动的方向会如何，能不能成功？
从经济学家来讲， TPP 肯定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就促进了全世界先从这个小这个集团开始，然后推动全世界，那就是自由贸易啊，然后呢那这个叫起初啊贸易壁垒等等。但是呢，现在美国国内选举的敏感时期，从总统来讲，奥巴马来讲，他当然希望更进一步的推动 TPP， 但这里面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民众对进一步开放国际贸易还有移民等等是趋于保守，所以他不能做得太远。比如说那个川普就是用这个口号呢啊，这个批评 TPP 和那个反对呢这个移民政策呢得到了这么高的民调。但是呢，希拉里呢，因为他是要竞选，他又不敢得罪太多的民调，他也在批评 TPP， 所以奥巴马呢，为了帮助竞选呢，他不会做得太过头。但从总统的角度来讲，啊，对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来讲 ，TPP 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从这个来讲，我想他怎么样考虑这个遗产呢？他要平衡这几个方面的考虑。
嗯。何千莲女士，你和张欣教授都强调了目前这个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大国当中，出现了反对或者抵制全球化的这么一种思潮，甚至说是浪潮。我们知道这次 G20 杭州峰会呢，是在英国刚刚全民公投退出欧盟不久，而且一些其他的欧洲国家也有意愿退出欧盟的情况下来召开的。你认为这次峰会有没有可能缓解这种民粹主义或者保护主义或者说这种反对全球化的思潮，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维持或者继续推动全球化的这种趋势呢？
路透社报道，其实这一次吉尔宁的领导人都已经说了，他们在跟本国人民解释强调全球化的好处，是已经相当吃力，面临极大的压力。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张欣教授，那么这个星期我们谈了好几次关于这次 G20 峰会的问题，很多听众观众都表示这次举办杭州的峰会啊，中国确实是倾全国之力啊，财力人力各方面严控，给老百姓造成了诸多的不便。他们问这次峰会能不能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很快就能出现的好处，您的看法？
这个不会。一个峰会呢，就像我们前面讲了，他讲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但是呢实际的步骤呢并没有什么这是因为各个国家呢他们有具体的问题呢，而这些原则性问题呢本来在峰会前面呢已经是同意了的。这个峰会对中国来讲，我也仔细看了一下那个公报和其他相关的文件，里面呢他对比如说进一步开放贸易啊什么等等啊，虽然有原则性的这个肯定，但是实际上采取的步骤呢并没有什么落实。而对中国他一直预期的，比如说在供给侧方面等等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峰会呢只讲了呢，公报上呢只讲了结构性改革，他没有谈到供应侧，因为这是要考虑其他国家的。那么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讲呢，这次呢实际上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这个困扰不但是对老百姓他本身在杭州方面种种带来的不便，而且呢它造成了一个影响，就是说纳税人的钱到底应该谁来用，国家如果这样用的话不得到纳税人的同意，那么今后呢在其他方面呢也可以这么样做，如果全部这样做的话，那么中国的财政能不能支持，那肯定是不能支持的，就是让全国人民来买单来支持这么一个秀， 而这个秀呢，对中国的老百姓呢，它是没有什么实惠。
好的，
那么，嗯，
好，时间的关系，有关 G20 如何影响中国和世界的经济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峰会期间射导弹，朝鲜的目标是谁？请您继续收听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 G20 峰会期间，朝鲜向其东部海域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有评论认为，这是金正恩政权对20国集团，尤其是中美日韩等大国的赤裸裸的挑战。与此同时，美中两国首脑会晤未能就朝鲜核问题达成共识，而是各说各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重申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一贯立场的同时，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要求美方切实尊重中方战略安全利益。平壤对国际社会迫使其放弃核武的压力有恃无恐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在解决朝核问题上，中美日韩等各国各自怀里揣着什么样的小算盘？北京为什么不愿意彻底放弃金正恩这个吃肉骂娘的小兄弟？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士何庆莲女士，以及美国经济学教授、前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张欣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首先请问张欣先生，有很多的评论认为啊，这次朝鲜在峰会期间，特别是在习近平刚刚见了朴槿惠之后，中韩两国首脑刚刚举行完这个会晤以后发射的，这是有意砸场子或者说搅局，你的看法？
那肯定了，那在这么一个时期发了导弹，而且不但是发了一枚，而且发了三枚，那当然是一个有意的挑衅和抗议。这一个是针对G20 的会议，一个是针对中韩两国，第二呢，第三呢，他也是想显示一下他能够搅局。金正恩这个制度呢，在现在全世界呢，可已经是剩下的一个唯一的独裁的完全关闭的一个社会，而自己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呢陷入了困境。为此呢，他要为了欺骗老百姓，同时呢也要想在国际上呢有更多的话语权。另外呢，他也想玩呢以一制一的方法，所以他就发了导弹。发了导弹之后，他要想看你全世界不能把我忘了吧，然后中国你又会怎么样。哎，这时候呢挑出了两个矛盾来了，一个是中国和南韩的矛盾比如在萨德这方面，第二呢，在就是您也主持人前面讲的，所有中国、日本、韩国、美国等等多边的关系上呢，又挑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对于你
来，
这个太长了。
来，那没关系，请你继续。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朝鲜的问题呢，就在 G20 会议上呢，又多了一个争议或者不同意的一个话题。那么能达到什么东西解决呢？我想没有任何新的解和方法，因为为什么呢？中国它不会放弃南韩，它也不能放弃北朝鲜，所以呢这在里面呢继续呢起一个走钢丝的一个作用。
嗯，
会。
好，何庆莲女士，我想向你提出问题呢，正好有一位网友已经提出，这位网友叫 Ed Troy， 他说在 G20 期间朝鲜试射导弹，中国国内媒体几乎噤声，唯恐破坏 峰会期间和谐的气氛。请问北京当局面对南韩部署萨德的高声厉喝与面对北韩试射导弹的沉默不语说明了什么？是不是延续意识形态斗争的表现？请您来回应一下。
我觉得与其说是延续意识形态斗争的表现，还不如说是中国的战略利益所在。因为这个北韩吧一直是中国的盟友，虽然这个盟友吧越来越不听指挥越来越不按照这个中国的节拍跳舞中国有时候也很恼火，但是在这个战略意义上来说，北韩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有三重，这一点也是我过去反复强调的。第一，有北韩这个国家在，那么中国永远不会成为这个流氓国家中间西方国家首当其冲要对付的那么就是在很多问题上有了北韩就分散了中国面临的很多压力，无论是人权还有这个专制制度等等等等，大家不会首当其冲的来那个针对中国。第二个就是北韩呢经常导一些乱，就导致这个日本韩国美国不得不和这个中国寻求某种意义上的合作，尽管中国这种合作呢经常是一部分是口惠实不至，一部分呢是中国确实做不到，那么就形成这种格局。第三个呢就是中国一直把这个朝鲜半岛看作自己的后院，那么现在这个萨德导弹系统来以后布置以后，那么中国认为这是美国的势力已经延伸到自己后院，而且再次加强这个势力当然本来就在那里，但是这个导弹呢表明这个势力在加强，那么中国当然是很恼火认为对自己的国家安全呢形成了威胁，所以现在这个关系呢挺复杂，就是北韩吧在进行核试验导弹试验的时候，看起来这个就是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呢是利益一致，都要求无核化，但是一到了这个美国在这个南韩布置这个萨德反导系统以后，那么中国马上就立刻成为他们的对立面，这一点呢就和这个北韩是一致的。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北韩呢也很明白自己的作用，还有自己可以依靠什么，而且也知道没有国家能够现在呢愿意冒着战争的风险来攻打以取就是那个彻底消灭北韩的黑威慑，所以呢他就跳来跳去，他只要保持一个底线，这些试验呢不要落到某一个国家的领土上那么他也就是在安全边际之内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呢说起来是特别复杂。至于中国在国内不讲，那是因为前者呢可以挑起国内的人的一种爱国热情，认为美国呢已经把我们中国太不放在眼里了，到我们家门口来耀武扬威。后者呢是个出丑的事情，因为一直在强调这个中朝友谊中国和北韩的关系如何铁好，结果在这个时候来打中国的脸，中国当然是蒙羞，所以不愿意谈。
是张新教授，有一位网友叫做哈伯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念给您听，请您来回答一下。朝鲜的军事实力并不能对美国及其盟友造成什么威胁，但是却让美军有借口在中国周边部署大量武力。中共护着朝鲜并不划算，但是不能不护，这就是中共僵化思维造成的。嘉宾怎么看？这个问题确实谈问得很好，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美语所说的 catch 22，就是让人进退两难的。你说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北韩发展核武器，但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中国却又针对美国和韩国部署萨德导弹表示强烈的反对。这种关系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错乱，你能不能给大家来分析一下怎么解决这一错综复杂的关系？
好，我们先讲事实。那如果说怎么来解决，我这很难，因为现在还没有解决 那个的问题来讲呢，在中国这个事情上呢，他做的非常的被动，因为原来南韩说好，你不让我布置萨德岛啊，我不布置，但是你要把北韩那个问题要解决掉，你不能让北朝鲜又是试验核武器啊，又是试验导弹，然后他们等了很多很多年，中国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呢，金正恩呢是越来越肆无忌惮，啊，不断的是要发展核武器啊，还不断的试验导弹。那当然，这个韩国讲，我现在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比如说上次大阅兵的时候，全世界呢都持批评态度，只有两个大国去支持了习近平的大阅兵去了。啊，一个是俄国，一个就是韩国，这面子已经给足了，给足了之后，很快朝鲜又是大放导弹，那怎么办呢？那当然，那个这个总统没法和朝鲜老百姓交代啊，所以当然他就是要去那个同意这个部署那个萨德导弹。这萨德导弹到底有多对中国的安全有多危险？我看了一下，好像也不是像说的这么严重，但是呢，国内呢现在这个孤立主义啊，那个就是保护主义，或者是说那个军事上的极端主义，都有很大的增长，所以对这个事情呢就特别的敏感。那么如果从一个比较理性的方面来讲，那应该是说。如果不是萨德导弹，你不能够解决北朝鲜的问题，那你没办法不让韩国去布置萨德导弹。而且呢，美国和韩国呢也讲了，这个萨德导弹呢，它可以让很多的信息呢让中国预先知道，所以这个事情是可以解决的。问题是，习近平他现在把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鼓起来了之后，然后他现在要退一下，他很难退啊。所以这个里面对国内的政治呢。也有一个很大的搅局。
我们知道美方一直在呼吁中国呢，不能按照惯例行事，不能按照旧的思维来考虑朝鲜问题。那么现在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或者在朝鲜问题上仍然陷入一种僵局，很多评论人士都这么认为。就在这次 G20 习近平和奥巴马会晤以后，习近平仍然是强调各方要避免采取加剧半岛局势紧张的行动，维护半岛的和平和稳定。何庆莲女士，你认为北韩的局势会发展到哪种地步才会迫使北京改变其惯有或者一贯的思维方式？
我认为北韩的局势至少在目前，金正恩呢，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安全边际之内呢，世界各国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就是还会这种状态还会维持一段。但是这个萨德导弹系统的布置，确实是这个习近平外交失败的后果。为什么呢？习近平呢上任以来，他其实对这个北韩啊，确实是刻意保持一种疏离，也刻意和这个南韩呢，保持一种友好姿态。但是呢，这个南韩面对这个北韩日渐升级的这种挑衅，确实是民众越来越感到不安全。朴槿惠确实是在这个国内的压力下，才同意部署这个萨德系统。但是有一点，这个我们大家要知道，这个日本也好，韩国也好，他们按照目前的能力呢，都是没有办法单独对付北韩，都得依靠这个美国。那么日本签订了和平宪法以后，又搞了一个日美安保条约，那么美国呢，按照这个日美安保条约是有义务协助这个日本呢，进行防务方面的合作啊。那么就是韩国呢，我们也知道美军从来就没有真正完全撤出和南韩，所以呢，也有这个保护义务。在这个情况下呢，目前呢，这个萨德系统布置以后，朝鲜半岛的局势就变成了美日韩为一方，那个中国和这个北韩呢，实际上是一方。在这个问题上， 那么各国的通过这个问题也看到了一条过去的朝核举行了多年的朝核六方会谈实际上是没有用，过去大家希望呢通过北京对北韩的控制力来约束一下这个金正恩金氏政权，但是中国呢近年来在这个方面的弱点越来越暴露，就是北京也没有办法控制这个金氏政权，尤其是金正恩政权还没法控制，而且金正恩还在不断的清除自己内部的亲北京势力，所以大家也就对中国呢，没抱那个希望呢，那么就也就不那么再考虑中国的态度了，这就是这个沙特反导系统出来的原因，所以习近平呢确实要认真的考虑一下，今后在对北韩这份战略资产越来越成为一份负资产的时候，如何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免得把北韩和这个美日韩的矛盾扛到自己的肩上，变成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矛盾。我觉得这是习近平，考验他的政治智慧的一个巨大的难题啊。
嗯，张新教授，针对这个美国和其他国家方面呼吁中国加大对平壤的压力呢，中国的一些报刊，比如讲《环球时报》就发表评论员的文章，说不要过高的估计了中国对平壤的这种影响力。当然，有一些人是认为这是北京在遮人耳目了，特别是让很多中国的民众和知识分子、学者感到不满的是。青莲刚才谈到北韩他不断在清除内部的亲北京的势力，甚至就在表面上在北韩的朝鲜的媒体上就公然对中国进行叫骂等等辱骂，那么中国民众认为这是金正恩吃肉骂娘，是让他们万万忍不下这口气的。你认为中国对北韩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很有限。中国呢对北韩呢是非常的不满意，但是呢中国也对北韩呢不能放弃。为什么？这就是前面青莲也讲了啊，一个呢这个金正恩呢他还是个共产党政权，这在全世界的共产党政权已经很少了，他可以挡在前面。另外一个呢他也成了一个缓冲地段，不然的话呢南北统一之后那中国呢就要直接面临一个自由世界的包围，那么对一个集权国家来讲呢，这个也是一个不利的因素。中国和习近平中国和习近平对北韩和金正恩呢影响力是非常的有限，那么他只能呢现在在这个口头上或者是在贸易上呢做一些应付。但实际上我看除非金正恩政权倒台，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嗯，何青莲，我们知道谈到朝鲜的问题呢，大家都认为中韩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自从韩国同意美国部署萨德导弹以来呢，中韩的关系却非常的绷紧。我看到有一些评论，即使这一次习近平和朴槿惠两个人的会晤也不是非常成功，甚至有的认为双方是谈崩了。你认为如果在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上不会出现变化，中韩两国的经贸关系还有其他方面关系会有改善的余地吗？它的改善的空间在哪里？
中韩的这个经济贸易吧，就是双方的互相依存度呢是越来越高，现在就是现在这个中国是这个韩国的第一出口大国，也是第一进口大国，这个位置呢是短期内根本改变不了。对日本日本呢对中国近年来稍微调整了一下，依存度呢略微有点降低，但是问题也是短期内离不开。这就是中日韩三国呢还在探讨要建立这个经济协作区自贸区的基础。那么就是在这个 TPP 被下任美国总统做出最后决定之前，这三个国家之间的那个经济自贸区的谈判不会就此搁浅，会放在那里。 我估计到了明年三四月以后，大概看到美国这个 TPP 就是新任总统到底如何对待以后，中国会决定对这个中韩自贸区如何谈判。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何庆莲女士和张欣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指责俄罗斯一架喷气战斗机星期三在黑海上空危险地逼近一架美国侦察机。一名美国军官说，这种行为不安全、不专业。而莫斯科方面称，俄方飞机的行动符合国际飞行规定。美国表示，俄罗斯苏-27侧位喷气战斗机飞到距离美国海军 P-8A 海神侦察机3米距离时，美国飞机是在国际空域进行常规操作。俄罗斯军机的拦截行动持续了19分钟。美国国防部说，美国海军飞机和船只经常在这个区域与俄罗斯飞机和船只相遇，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相遇都是安全和专业的，但是我们对像这次相遇的不安全行动感到担忧。这些行动具有导致不必要紧张的可能性，可能会引起误判或事故。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莫斯科方面是在美国飞机接近俄罗斯边界并关闭了应答器之后才下令战斗机升空的，目的是确认来机的身份。莫斯科方面还表示，俄罗斯飞机接近美国侦察机进行目视并确认飞机登机号码之后，美国飞机突然改变航向，向离开俄罗斯边境的方向飞去。苹果公司星期三在旧金山发布了 iPhone 7和 iPhone 7 Plus 以及新型的苹果手表。 iPhone 7系列不再有耳机孔，这些变化可能会引起人们听数码音乐和其他音乐方式的一次重大转变。全球市值最高的苹果公司是在加州旧金山举行这次年度产品发布会的。该公司还宣布，新手机增加了防水防尘功能，此外还增加了返回键，相机的功能也得到提高。7系列的处理器速度更快，储存量也扩大了。新手机的外观除了颜色种类增加之外，看上去跟2014年以来的苹果手机很相像。新款电子表的 GPS 准确性有了改进，同时也增加了防水性能。联合国警告说，阿富汗数以百万计的难民陷入生存危机，急需救援，但是救援人员面临的威胁却在不断增加。联合国紧急救援协调人员史蒂芬·奥布里安在结束对阿富汗的访问时在喀布尔说，我对救援人员成为袭击目标深感不安，今年年初以来我们有93名同事遭到绑架。奥布里安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也没有说明被绑架者的国籍。奥布里安说，有关各方都有责任坚持国际人道主义的法律原则，确保平民和救援人员的安全。奥布里安还呼吁国际社会在今年年底前给阿富汗及其邻国的110万无家可归者提供紧急援助。奥布里安说，阿富汗人道救援机构急需1.5亿美元，以便在今后4个月里解决难民生存需要的问题。目前逃难的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奥布里安说，无家可归的家庭和群体中有从巴基斯坦回来的难民，也有因阿富汗冲突而在今年被迫离开家乡的成千上万的难民。联合国说，每天从巴基斯坦回来的阿富汗难民有5000多人，加大了人道救援机构面临的压力。菲律宾星期三公布了一些照片，照片看起来是中国海军船只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建造一个岛屿。这些照片显示中国船只增加了，菲律宾称这是中国在黄岩岛附近造人工岛的新证据。这些照片公布的时间刚好在东盟十国峰会在老挝万象开幕之际。东盟峰会的联合声明说，我们对最近和正在进行中的变化依然感到严重关切，我们注意到一些领导人对填海工程表达的关注。不过中国否认了这些指责，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称，中国只是维持了一定数量的海警船在这个区域进行执法巡航。 美国总统候选人共和党的川普和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就国家安全和自己成为美国下任三军总司令的条件展开相互攻击。川普周三在自己的竞选网站上发表声明，他说，我将大大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使它强大到没有人，绝对没有人能够给我们制造麻烦的程度。川普稍后要发表演讲，介绍他大大增加美国武器库中的潜艇、船只和战斗部队的方案要点。川普在讲话中抨击克林顿，说他在2009年到2013年担任国务卿期间的行动使中东陷入了空前的混乱，克林顿有攻击欲，非常不稳定。川普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要求美国军方领导人在30天之内拿出一个击败中东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方案。克林顿星期二在佛罗里达的竞选集会上讥讽了川普。